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与此同时，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但却互相看不顺眼。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请听小说剧《爱情最美丽》，作者侯振宇。
第二十四集。
卧室里，牛美丽气不打一处来，根本没心情睡觉。她一脸气愤地拨通了马锦奎的电话。
牛美丽，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再联系了，你怎么还给我打电话？
马锦奎，你就说是不是你给你闺女出的那馊主意？
什么主意？
你说什么主意？让牛小北现在就办婚礼，让你闺女当伴娘？
这跟我闺女有什么关系？是牛小北他媳妇儿的事儿，是他哭着喊着非让我闺女给他做伴娘的。
什么？
你以为我愿意啊？啊？当伴娘有什么的？没听说过当三次伴娘就嫁不出去了吗？这都第四次了，还是给前男朋友老婆，说出去我都嫌丢人。
你要不是你告诉你闺女，她能知道这事儿吗？
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啊？
我，
你早知道为什么不早说啊？你要早说，小灿至于抑郁吗？至于是现在这个状况吗？
哎呀，行行行，咱俩现在啊也别纠缠过去的事儿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你最好让你闺女打消办婚礼的念头。
办婚礼怎么了？谁家娶媳妇儿不办婚礼啊？
我告诉你，我家就不办。
哎呦，不办婚礼领什么证啊？
你
啊，我懒得听你说，困着呢啊，挂了。
第二天一早，咚咚咚的敲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马锦奎走向门口，刚把门打开一个缝，牛美丽便大力的一推门走了进来。马锦奎的脑袋直接撞在了门框上。
哎呦，
马小灿呢？
牛美丽，你没完没了了是吗？这我家。
你马小灿呢？
我在了。
马小灿从房间闪身而出，看见牛美丽。牛美丽白了一眼马锦奎，扭身走向马小灿。
小灿，你听我说，我知道小北跟你分手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你很恨他，可能也很恨我。
小郭，你放心，我一点也不恨小北，更不恨你。从见到笑笑的第一眼呀，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没时莫强求。我希望呀，笑笑能够痊愈，更希望他俩能幸福。
这，小灿，咱别这样行吗？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小北的婚礼不能办，他们结婚证是假的。
假的？
牛美丽也一脸痛苦的表情，她不得已只好把事实的真相说了出来。原来唐笑笑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笑笑的母亲为了孩子能够不留遗憾，苦求牛美丽让他们二人能够领结婚证。牛美丽在百般的无奈之下，只好找人给牛小北和唐笑笑办了一张假结婚证。
哎，婚姻不是儿戏，那是一个承诺，是要一辈子的。笑笑他没办法陪小北一辈子，所以小灿，求你了，婚礼不能办，办了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就真的没办法收场了，这样对小北不公平。
我们应该给笑笑一个婚礼
啊！
昨天我偷偷地问了医生，医生说如果还找不到合适的造血干细胞，可能撑不了太久了。他还什么都没有得到过，就可能要离开了，这对他太不公平了。 这，所以我们更应该给他一个真实的婚礼，让他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和活下去的勇气，哪怕只多一天呢。
小姑，你相信我，我不会害笑笑的，更不会害小北。为了笑笑，就算小北是二婚，我也嫁。
闺女，你……
爸，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认定的事儿呀，不后悔。
哎，牛美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看了马景奎一眼，马景奎哑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儿，三人从马景奎家出来，一起坐进了牛美丽的奔驰车。牛美丽开车在马小灿的指导下来到了一家影楼门口。马小灿进了影楼，借了几本婚纱照的样本之后，就赶忙回到了车里。三人开着车径自朝医院驶去。来到唐笑笑病房外，马小灿走了进去，马景奎和牛美丽在外面等着，二人隔着窗向里面看着，随后又走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马景奎一语不发。
哎，马景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有个这么好的闺女呢？
哎呦，你说你这叫什么话啊，我怎么了？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厚道的吗？要不是我言传身教，哪有这么好的姑娘为你们家服务。喂，对对对，是我。哦，几点呢？啊，哪个茶楼？哦，好，哦，好啊，谢谢啊。
要又相亲去啊？
哼。
马景奎没有答话。这时马小灿从病房里走了出来，牛小北跟在他的身后。刚刚在病房里，马小灿拿着婚纱照的样本让唐笑笑挑选婚纱，选好了之后，马小灿便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选
的怎
么
样？
选好了，爸，小姑，可能要麻烦你们一下。
哎，小灿，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也不用做什么，就是帮忙订个酒店，尽量高档一点，饭菜可口一点。我希望他们的婚礼啊能完美。
小灿，你就放心吧。还有什么能为你分担的，你就直说。
小郭，别的就不需要了，我来就好了。
谢谢你，小灿。
不需要你跟我客气，照顾好笑笑就行。
小灿。
听到这儿，牛小北眼圈红了，马小灿刻意回避着牛小北的目光。马景奎和牛美丽从医院出来，马景奎坐进牛美丽车里，系上安全带。
先送我去办点事儿，你去找酒店，然后我随后去了。
马景奎，你当我是你司机呢是吧？你要不愿意去可以不去，回头你闺女问起来，我就说你爸呀在这个节骨眼上相亲去了。
不是，牛美丽，你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
谁还没个亲戚朋友啊？啊，谁说我就去相亲了？我喝个茶就必须去相亲是吗？行行行行，你要不愿意送啊可以不送啊。
我今天就非要看看你到底跟谁喝茶。
马景奎自顾自地打着出租车走了，牛美丽启动了汽车跟着马景奎的出租车驶去。来到茶楼门口，马景奎下了出租车走进茶楼，远处牛美丽的车悄悄地跟在后面。牛美丽把车停到停车位，等待着什么。突然，牛美丽掏出手机，打开照相功能，心里想着，得给你留下证据。就这样，牛美丽像侦探一般，对准马景奎所在的茶楼窗户，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马景奎的踪影。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女子。牛美丽虽然看不清那女子的长相，可从穿着打扮和举止动作都能够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爱打扮的女人。马景奎和这位名叫赵楚梦的女子聊了许久，这女孩的言谈举止令马景奎特别的震惊。
他先是语出惊人地问马景奎，想找年轻一点的女子，目的是不是想找个人生孩子。马景奎支支吾吾没有回答。赵楚梦又继续问马景奎，像他这么大岁数的找个年轻的女人，还要求能生育，除了想后继有人还能为什么？马景奎还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之后赵楚梦又主动提出要和马景奎尝试在一起，因为他认为不是就永远不会合适。马景奎听到这儿，张着大嘴，骑虎难下，最后说，要不两人彼此先进行适应期，然后再进入试验期，最后再进入试用期，反正也不知道爱情有没有真理，大家呀都得先适应适应。赵楚梦答应了马景奎的意见。二人正准备从茶楼里出来的时候，赵楚梦突然提出想抱一下马景奎，给出的理由是想量一量马景奎的胸围。马景奎被赵楚梦搞得哭笑不得，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赵楚梦一把搂住马景奎，马景奎措手不及，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远处牛美丽倚着车门都看傻了，他赶紧用手机照相，按动快门。赵楚梦离开后，马景奎一个转身，恰好看到远处的牛美丽正在拿手机照自己。马景奎气愤地走向牛美丽，要求牛美丽把照片删了，可牛美丽就是不干，还说马小灿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他马景奎还在这儿和小姑娘约会。马景奎无奈，哀求牛美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照片删除。最后牛美丽按着录音键，把手机伸到马景奎的嘴边，要求马景奎在有生之年答应为他牛美丽做三件事，不违背良心，不违背道德。马景奎无奈，只好答应了牛美丽的要求。马景奎和牛美丽开着车接连看了好几家饭店，他们想找合适的饭店给牛小北和唐笑笑举办婚礼。此时的马小灿正在影楼里帮唐笑笑挑选婚纱，他打电话给牛美丽，希望他能帮忙把牛小北卧室里自己送给牛小北的那套婚纱拿过来，因为尺寸需要修改。挂了电话，牛美丽便载着马景奎回到家里取婚纱。在牛美丽家里，马景奎瞠目结舌地望着牛美丽家里360平的大房子，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跟人家生活上的差距。就在牛美丽上楼取婚纱的时候，马景奎在客厅的桌角上看到了一张全家福。马景奎拿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又在全家福旁边看到了一张牛小北父母的结婚照。等牛美丽拿着婚纱下楼，马景奎问，
哎，这俩人谁啊？
牛小北父母。
哦，你哥哥嫂子。
哎，走吧。
马景奎把照片放到桌子上，跟随牛美丽出了家门。二人来到马小灿所在的影楼，一进门就看到站在镜子前面正在试婚纱的马小灿，美丽的像个仙女一样。
小灿，你真漂亮。
嗯，闺女，你穿上婚纱简直太好看了。
那是，也不看是谁闺女。对了，酒店找好了吗？
暂时还没找好，想找个档次高点的，价格也公道的，能省点是点。
爸，又不是我结婚，又不是你花钱。
不管谁结婚谁花钱，都不能乱花钱，对不对？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你以后考虑吗？就当演习了啊。
小灿，那我们继续去找了啊，定好了就告诉你。
哎，
傍晚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马景奎推门而入，大口大口喝了两口水，就开始跟张兰花讲他一天的遭遇。 先是牛小北假结婚的事件，再后来是到处找饭店订婚礼，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这时马锦奎的手机响了，挂断电话后，马锦奎张着大嘴，一脸紧张地向门外走了出去。 KTV 里播放着疯狂的音乐，霓虹不停地闪烁，一帮年轻的男女尽情地摇摆着。马锦奎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了进去。穿过舞池，马锦奎木讷地四处张望着，突然赵楚梦从拐角里窜出来，搂住了马锦奎。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这是好人待的地方吗？出什么事儿了？
没事儿，就是让你跟我朋友见见，走走走。哎哎哎，把音乐关了啊，停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新男朋友，
哎哎，
马锦奎。
不是，
老公，这些就是我的朋友们，快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大家好啊，我俩刚认识，不是他老公。你不是有急事吗？
我跟你开玩笑呢，好不好玩？
不好玩，下回别开这种玩笑了啊，我心脏受不了。
哎，梦梦，快来跟我唱恋爱达人啊。
好嘞。
赵楚梦喊着过去，拿起话筒开始对唱，和唱歌的男孩勾肩搭背。马锦奎看向赵楚梦，感到特别不自在。突然赵楚梦跑了过来，对着马锦奎说，
老公，给我唱首歌吧。
你唱吧，我不会。
不行，你必须唱一首，我想听。
那你给我点首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吧。
嘿呦，这啥歌啊？这
什么呀？这个
没听过呀？
这什么玩意儿？
嘿呦，
不知道不知道，
什么年代的？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别说了，别唱了，
什么呀？
别唱了，唱的什么呀？切歌切歌，马锦奎，你快走吧，这么晚了，赶紧回家，拜拜拜拜，明天见。
说完，便立刻关上了门。马锦奎张着大嘴，搞不清情况，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KTV， 朝家里走去。第二天清晨，牛美丽便来到马锦奎家楼下，拨了好几通电话都没人接，牛美丽只好给马小灿打电话，让马小灿去叫马锦奎。原来马锦奎睡得正香，连电话响了他都没听见。马锦奎简单地梳洗了下，懒洋洋地走出楼道。他们二人今天还要继续为订酒店的事儿奔波。车刚驶出没多久，马锦奎手机响了。马锦奎看看屏幕，上面显示着赵楚梦。马锦奎犹豫地看看牛美丽，不得已接起了电话。此时的赵楚梦正在商场里买内衣。
喂，马锦奎。
哎哎哎
哎，哎，你不是说咱们之间有代沟吗？那我尊重你的喜好，我这买内衣呢。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楚梦，这种事情我就不参与意见了啊，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那怎么行呢？这对咱俩的感情非常重要，就是这种细小的细节，那才是爱情的关键。哎，你喜欢深色还是浅色的？
深色、浅色，都可以吧？
哎，你别敷衍我呀！
安静的车里。电话那边的声音一清二楚，牛美丽佯装镇定。
行，那行，那你说你喜欢蕾丝的还是绸缎的？
啊，什么丝什么缎？哎呦，我真是不懂，你自己定吧啊！
土老帽吧你，这都不懂。蕾丝就花纹的，透明的，性感；丝缎就是光泽的，光滑，手感好。你喜欢哪个？
你。
牛美丽气愤地启动汽车，急加速，马锦奎差点磕到了挡风玻璃上。
哎，慢点！哎，牛美丽，干嘛呢？你开这么快？
谁让你不系安全带的？
老公，你跟谁说话呢？
没事啊，司机。
你，
那什么，楚梦，我这边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儿有点急事儿，挂了啊。咱去哪个酒店？
马锦葵，你可以呀、啊，挺有艳福的。这昨天晚上累着了吧？
不是，想什么呢？不是你想那样，你不了解情况。
还了解什么呀？老公，刚认识一天就喊你老公，都到这程度了。马锦葵，我真是看扁你了，你就是个老流氓。
哎，我说牛美丽，你能不能了解清楚了再下结论啊？
还不够清楚啊？啊，都这样了还不够清楚？
啥清楚啊？
你们这才刚认识一天就在这儿谈论什么性感好还是手感好？嘿、哎，我真是
不是你想的，真是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现在的小姑娘怎么这样呢？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哼！
牛美丽突然一脚刹车，把车停在路边。牛美丽径自地打开车门，绕到副驾驶，生生地把马锦葵拉了下来。
下车，下车！马锦葵，你给我下车！
干嘛呢？干嘛呢？啊？至于吗？
至于吗？还至于罢呢！伪君子，真小人，臭流氓！
嘿，莫名其妙。
说完，牛美丽气愤地开着车飞驰而去，马锦葵也非常气愤。这时，他突然收到了赵楚梦的短信：下午2点，老地方见。握着手机，马锦葵无奈地走在马路上。到了下午约定的时间，马锦葵来到了一家茶馆里。赵楚梦穿得很暴露，马锦葵非常的不自然。赵楚梦站起身来，坐到马锦葵身边。
你往那边点，
楚梦，
让我坐这儿。哎，这样才像谈恋爱的好吧？你看看人家情侣都这么做。过来。
小说剧《爱情最美丽》，下集抢先听。
马锦葵，我以为我这么大岁数够见多识广的了，没想到今天在你这儿开眼了，还能看到这么新鲜的事儿，你真是让我另眼相看啊。
我说牛美丽，你就是特地来看我热闹的是不是？
是，又怎么了？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静山，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